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社会呢，有一个很常见的一件事情，就是评估 evaluation， 对吧？现在什么都给你排名，公司要排名，学校也给你排名，现在甚至教会也排名。你要在网上打一下 megachurch Pennsylvania， 嘣一声就给你出来，每个教会是多少人参加，传道人是什么人，都给你摆得整整齐齐。所以很多人都很有压力，因为你到年终的时候，你的上司就来评估你。你要万一自己是个上司呢，你也有那个压力跑去评估你下属，评的万一不好，下面人要记恨你至少半年，然后你又解释不清楚。然后你还得被你上面评，老师要评价学生，学生也会评估老师。我们其实很头疼的，你们中间有多少人是当老师的，就被评过的。反正我妹妹她是当老师，她说现在的学生特别难教，因为他们可以在那个评估上面随便写你。我们原来我读神学院的时候，一开始我们评估上面给我们很仔细的地方，我们可以写很多很多的话，现在评估的东西已经越来越少，不准我们学生胡乱说话了。然后孩子也评估，孩子评估父母。你们有没有听过，当父母的有没有听过你们孩子怎么来评估你们？没有哈。等到哪天你听到的时候，看你的感觉如何，做好心理准备。他不当着你面评估，看他跟谁评估，或者哦对，现在上网评估还不得了呢，不仅是跟自己的朋友评估，这个世界都会知道他怎么不喜欢他的父母。然后做父母也会被别人评估，你不要以为只被学生评估，只被孩子评估，也会被别人评估，也就啊，这家的父母你看看，这样当父母，孩子变成这个样子，都跟他爸妈，就跟他爸妈有关系，都他爸妈的毛病，你看在他身上马上就表现出来了。你受不受？你有没有这个压力？孩子学校，万一在学校表现不好，或者说上学上的不是最好的学校，或者说呢，甚至在教会里边也会有压力，他好像不爱主。你当父母就有无限的压力，压力真大，自己是不是个好父母，孩子的未来怎么样，我在这个孩子身上的投资到底是不是对的，到底做的是不是好的。所以我知道这个就是一个挑战，我们作为传道人也同样觉得会是一个问题，我们也会评估自己，有的当然教会也会评估传道人，传道人自己也会评估自己，经常说哎，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好传道人，我的讲道究竟怎么样，我的教导怎么样，我有没有好好去探访教会有毛病，肯定是跟我有关系。所以这个心态之中我们都有很多压力。我上个礼拜还跟一个弟兄是有交流，现在他呢就说整个这个商业还有什么企业都 globalization 就是说全球化，环境一改，评估的标准都变了，压力大得不行，一个礼拜大概没有几个小时是就回到家可以睡觉的。我不知道你们多少人，这个上班族是有现在面临这样的压力，压力越来，评估的标准越来越多，压力越来越大，被人论断，被人评估，这个滋味不好，对不对？这个滋味是不好的，被评价不是最好的一个位置，你站在那位置上，谁不想得到一个好评价呢？但是我们知道，当有人给你评价的时候，总归会有不好的时候。其实保罗，使徒保罗知道这个滋味，他被哥林多人评价。你知道我们一直在查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四章第一章到第三章，他被他评价，当时他们认为他没有口才，我们先还不需要到这个地方，他们认为他没有口才，他没有魅力，没有那种魅力，他也没有当时这个世界所认为他有的那个智慧，因为他的信息不够时髦，他在讲一个十字架，被钉十字架的这个人可以拯救，讲这样的信息，所以哥林多人认为他不是一个好传道人，他是一个很没有魅力，很没有能力的传道人。面对这种错误的评判，这种很对他很不好的评判，保罗是什么样的反应？如果你记得从第一章第三章，保罗花了长篇大论，花了很多的精力来他来谈这个问题。首先他批判了哥林多人的智慧，那是一个假的智慧，那是世界的智慧，因为真正的智慧呢，他又肯定了真正智慧，真正智慧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拯救人的智慧，也就是上帝用这种好像世人看起来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低下的一种方式，最最不够智慧的这种方式过来实现对人类拯救。 他说这是真正的智慧，这是上帝的智慧，是十字架的智慧，是圣灵的智慧。你记得这是他从第二章第六节到三章四节谈到批判假智慧，是从第一章十八节到二章五节。然后他又反思基督徒领袖，作为基督徒领袖我们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从三章五节开始，他说我们是上帝的执事，上帝同工。如果你记得三章第五节，还有三章第五节说到我们是上帝的执事，说到我们彼此是同工，是为上帝来工作。然后到这个时候他开始对他的评价，他开始有了最后的反应。我们来看刚才的经文第四章第五节，好，第五节我们大家一块来读，一二三，请。所以时候未到，在主来以前什么都不要判断，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揭发人的动机，那时个人要从上帝那里得着称赞。面对一个不正确的评判，你该是什么样的态度？甚至连你自己都抱怨自己，你该是什么样的态度？保罗今天给我们一个态度，时候未到，在主面前什么都不要评判，而我们的盼望是个人要从上帝那里得着称赞，个人要从上帝那里得着称赞，我们要从上帝那里得到称赞。我们的盼望是在于我们可以从上帝那里得到称赞。你知道上帝会称赞我们，你有时候觉得我怎么可能，我这个人怎么行，或者说上帝要称赞我们，说哦，那我先生肯定不会被上帝称赞，我有可能，我们家那口肯定不行，或者说哦，我有可能被上帝称赞，我们教会那几个同工肯定不行。但是上帝要在个人，要在上帝那里得到称赞。凭着上帝的恩典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其实这就是我们所要寻求的。我们在这个世上不是寻求世人的这一个称赞，而是要寻求上帝的称赞。我们待会儿要谈我们如何得上帝的称赞，如何真正明白如何来渴慕。其实上帝的称赞是给我们的，你从这个地方看，你根本看不到这句话，你根本看不到我们怎么得到上帝的称赞。别人可能会论断我们，上帝会称赞我们，我们来渴慕上帝称赞。我们看下边，其实唯有上帝的称赞才能使我们真正的安慰和盼望。我们大家一块儿哈，一二三，请。唯有上帝的称赞才是我们的安慰和盼望，所以让我们大家一块儿来渴慕上帝的称赞。在这个世上如何可以渴慕，你说我们一个人如何可以从渴慕这个世界的称赞到渴慕上帝的称赞呢？如何可以做到这些？渴慕上帝称赞的生命有以下几个特点，也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这样谈到。我们看下边，他首先是忠心传扬，首先是要忠心，然后要仰望主的恩典，这是经文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到第五节，要夸耀上帝，要能够甘心吃苦，第八节到十三节做人的榜样，十四节到二十一节。在父亲节的时候我们已经学习到第十四节到二十一节，这样的生命可以得到上帝称赞的，这样的生命我们甘心吃苦，我们到下一次再来谈。今天我们来看前面这三个，忠心传扬，仰望主恩，还有荣耀上帝。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个渴慕那最高的称赞，也就是上帝称赞的那个生命，他首先呢就会忠心传扬。我们往下，就会忠心传扬，忠心传扬，你跟旁边人说你要忠心传扬。你可能说忠心传扬什么，不过大家很顺服，这就特别的好。我们看第下面第一节第二节，一块来，一二三，请。人应该把我们看作基督的执事，为上帝奥秘的管家，所求于上帝的忠心。好，我这边的版本是和合本的修订本，2006年的修订本哈。下面英文的是 NIV 2011年的修订版。好，这个地方说到我们是基督的执事，是上帝奥秘的管家。这个执事他这个地方用的词跟三章五节执事用的词不是完全一样的，三章五节用的是更加普遍的，也就是说来帮助做事情的执事。三章五节上面也说我们是上帝执事，是说我们是做事情的，我们真正是帮着主来做事情的。这个地方的执事呢，他特别强调我们是一个助手，是一个 正式的一个官员的一个助手，我们是基督的指示，我们是基督的助手，是基督助手，上帝奥秘的管家。管家这地方说的是一个富有财主，你所有仆人中间那个最高的那一位，最高的那一位。当主人不在的时候，这位管家要代替主人管理着主人的家中的所有的他财富的一切的事情，大大小小事情。比如说他要付账单，他要去收钱，他要开车把家小孩子送到任何一个地方，还要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这地方说，神的仆人，侍奉神的人，是基督的执事，还有上帝奥秘的管家，也就意味着要对上帝负责。这些人要对上帝负责，我们要对上帝来负责。第二呢，我们要有责任来管理所托付的，神给我们托付的。第三呢，要管理上帝的奥秘。这样奥秘，你说什么奥秘？什么奥秘？记不记得我们前面曾经谈过，在第二章第七节那个地方，我们看，我们一二三，请，我们讲的是从前隐藏的上帝奥秘的智慧，就是上帝在万事以前预定我们得荣耀的智慧。这个智慧我们前面谈过，它这个智慧就是基督十字架这个福音，就是这样的一个奥秘。这个奥秘的智慧就是基督的十字架的福音，也就是上帝来选这个十字架，这个卑微的十字架，这种令人鄙视的十字架，充满羞辱的十字架，充满残酷的十字架，来拯救高傲的人，来拯救自以为是的人，来拯救自我满足的人。上帝来拯救那些自以为自己好像很聪明的这样的哲学家们，在当时的哲学家们，还有我们今天这种企业家们，上帝来拯救。也就是说，这个福音是个永恒的，也是一个超自然的，也是一个荣耀的智慧。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奥秘，让我们作为管家，让我们来传讲。所以说，如何评价我们这些管家的这个侍奉呢？我们虽然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评价这些管家的这个侍奉，甚至评价我们自己，像格林多人一样，他们对属灵领袖的判断就是他们的口才、他们的魅力，还有他们的智慧，这个属于这个世界的这个智慧。但上帝的标准截然不同。你记不记得上帝的标准对管家的评价是什么标准？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读，我们看，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怎么样？忠心。忠心就只有这么一个条件。上帝对于管家，对于我们的要求就只有一个条件，不要求我们成功，至少不是按照这个世界标准的这种成功。保罗甚至没有给一个属灵的标准的所谓的成功，要求我们的就是要忠心。什么是忠心？忠心就是你就可以相信他，如果一个人忠心，你就相信他，你交给他的事情他肯定会做，他肯定就会做。有个人就曾经讲到一件事情，我就这个礼拜刚读了一篇故事。就有一个人呢，他有一条狗，他早上喜欢带着自己的狗就在外边出去做很多事情。结果他到一个森林里面，他要去捡或者去砍什么柴或者去干什么。那中间就有一片的地方是已经是很干净的一片地方，他就把他的午餐放在那边，跟他的狗说，他说你呢就看着我的这个午餐啊，不要到别地方去。然后他就进到森林里边了。那个狗呢显然是懂他这个话，狗就守着他那个饭，也不跟他走。狗一般是跟他屁股边走的，就不跟他走。然后在他离开这个时候，突然失火，那个火很快就蔓延到那狗还有他的午餐的那个地方。这个狗最后在这个情况下，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他没有逃离哦，他就待在那边，因为他的主人跟他说要守着饭，主人没有告诉他要离开，他就守在那边，最后狗就被火烧死。这个主人后来每次讲到他的狗的时候，眼泪就很多，泪眼满眶的，就说我每次要跟我的狗讲命令的时候，我都要非常小心，因为这个狗肯定会听我的命令的。这是一个忠心的狗，这就是忠心。忠心就是交给你的任务你肯定会做，忠心就是别人可以信靠你，忠心就是说别人可以信任你，忠心就意味着你的孩子可以信任你，你的 你的妻子、你的先生可以信任你，这就是忠心。圣经说上帝是忠心，上帝是忠心，但是那个词用同样的词，我们翻译成信实，翻译成信实 faithful， 那个英文翻译 faithful， 但是那个是同样的词，是信实的。哥林多前书，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再往下边那个 slide， 第一章九节，上帝是信实的，他呼召我们与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同享团契。十章第十三节，我想很多人都非常喜欢这个经文，知道上帝是多么信实。一二三，请你们所受的考验无非是人所承受得了的，上帝是信实的，他不会让你们遭受无法承受的考验，在受考验的时候他会给你们开一条路，让你们能忍受得了。上帝是信实的，上帝就呼召我们忠心，同样的词，因为他可以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坚持往前走，让我们可以坚持往前走。这个信实在这个地方，这个忠心在这个地方，保罗主要是强调在传讲主的信息上，在强讲主福音的信息上。你知道 Billy Graham， Dr. Billy Graham， 叫戈培里牧师哈，他一生传讲主的道。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他有一句话是他常说的，他常说的话就是 The Bible says， 圣经说。他有一个同学 Billy Graham 有一个同学跟他同时在神学院毕业，两个人好像是很亲密的一个关系，两人关系很好。那个同学也是都是很爱主，当初也是很爱主。那个同学在当时那个时期正好又开始高等批判圣经啊，就在开始怀疑圣经那个时期。那个时期 Dr. Billy Graham 就是 The Bible says， 他每次一讲就是圣经就是如此说。他那个朋友呢，那个也是个神学家，就开始怀疑圣经，开始怀疑圣经，最后的结局是那个人的生命就开始逐渐远离上帝，他自己的家庭就开始出现后果，开始离婚，孩子离开主等等，他最后自己也离开主。到晚年的生活，到现在晚年的时候，他们已经是晚年了， Billy Graham 已经九十了，到晚年他的生活是根本没有任何的盼望。而 Billy Graham 就是一生在那么多的怀疑的生命之中，怀疑神的话语，怀疑神的恩典，怀疑神的救恩的时候，他在众人面前，成千上万人的面前，他就那么简单的一句话， The Bible says。 你如果去过 Billy Graham 的他那种布道大会，我就去听过他一次，当原来在圣地亚哥，我在下面听他讲道，我就想这个道讲得这么的简单，这跟我们在神学院学的真是很不一样，这么简单人家会信吗？就成千上万人就往前走，他就这样子忠心的侍奉主。忠心侍奉主，感谢主。昨天晚上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姐妹去参加，吉姆穆Dr. Dirado 他的那个八十周年纪念，他生日纪念日，还有他60年侍奉主。心中就有很深的感动，就是说主这样用他的仆人一生就传讲主的福音。如果你们记得他每次在我们中间讲道都非常简单，他也是非常简单的道，就是讲主的恩典，讲怎么依靠主。我听他听了2年多，几乎我都知道他基本上就是这样讲。我想他60年都是这样讲，就是说你的生命就是要改变，因为在主耶稣那里就有恩典。主今天对我们就是有这样的呼召，让我们做一个忠心的仆人，忠心的管家，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上都尽心尽力。你要是父母，你忠心为主来做父母，你不是为你自己来做，不是为了让孩子来荣耀你的名，你是为了让孩子来荣耀 耶稣的名，你知道上帝就会奖赏，你就会得到上帝的称赞。如果你要是做孩子，我们之间我们生命中也有长辈，我们做孩子的，我们也为主耶稣来忠心的做好孩子的这一个本分，来敬爱我们自己的长辈，敬爱我们家的生命中间的长辈，来爱他们，让他们在晚年之中经历神更多的恩典，能够每天带着盼望带着喜乐来继续过他们在主里的这样的日子。我们在教会里边也同样如此，如果神呼召我们做同工，我们就坚持，忠心坚持。好，一个渴慕，所以我们刚才说到一个渴慕最高称赞的生命，第一个是要什么？记不记得刚才？第一个就要忠心传扬，忠心传扬，忠心传扬主的福音。好，第二个呢，我们第二个呢就是要仰望主恩。好，大家一块儿，你要仰望主恩，就跟周围说你要仰望主恩。我想我们听到刚才我们所要做的这个忠心，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仔细想想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知道忠心不是件最容易的事情。对于我们来讲，忠心好像是特别艰难的一件事情。我们来看下面第三节到第五节，一二三，请。我被你们评判或被别人评判，我都以为是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评断自己。虽然我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判为无罪。审判我的是主，审判我是主。然后第五，来看第五节，所以时候未到，在主来以前什么都不要评断，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揭发人的动机，那时个人要从上帝那里得着称赞。所以刚才保罗说我不怕别人评断，不怕别人论断。其实这个评判这个有很多的翻译，以前和合本以前翻译成论断，也有地方翻译成是评价，也有一个新的译本，或者说是评判等等都可以这样翻译。他说这个其实基督的仆人还有上帝奥秘的管家就不能怕别人论断，不能怕别人评判，不能怕别人评估。我知道很多教会因为这些评估评估来评估去，都会导致很多的伤害，不仅是教会，我想工作的地方一评估我们大家就满肚子火，就是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保罗说我被你们评断，我都以为是极小的事，被任何人评断都极小，我连自己都不评断自己。他这样子话是说他不是一种高傲，说好像我根本不在乎你们，这不是一种高傲，他也不是一种麻木，没有自知之明，反正啊 I don't care， 我根本不在乎。他也不是这样子，他也不是一律反对所有的评判。实际上保罗认为教会就是应该有评判，在哥林多书后边的时候第五章他说到教会就应该有纪律，对于你弟兄姐妹的生命你应该有评判，你应该有纪律，在教会成员之中你应该能够判断是非，你不要把它送到法庭上，世上的法庭上，你要在教会里边来判断。这是在第六章会这样讲。而是保罗在这个地方所强调的是人的评判是片面的，因为他没有完全的知识，人的评判呢是幼稚的，因为他们没有完全的爱，他们生命不成熟，人的标准不完全，而且我们的良心都会有问题，我们的良心是被罪来污染了。你有没有去见过有些人好像就没有良心似的那种味道，这样子，因为他被罪污染，可能他根本就是被埋没了，他就根本就没有一种真正的自知之明。或者有人是良心过分的敏感，我们多少人觉得自己良心过分敏感的，一点事情别人眼睛看你一眼，你恨不得就在想着哦，他肯定是在骂我哦。特别是我们在工作中间，我们说你讲话的时候，我们用中文讲话千万不要用英文讲人家的名字，因为你的同事马上就会讲你刚才为什么讲我不好， Why did you say something about me? Say something bad about me. 因为美国人听不懂你的中文，他只听到他的名字他就满肚子火，对，就特别的敏感大家。所以这良心上哦，你们中间肯定有人讲过别人，被别人骂过，大概我们以前常干这种事情。所以这就是良心上过分敏感的 常常会过分责备我们自己。这就为什么在约翰一书的时候，约翰使徒三章第二十节说，我们良心会过分责备自己，但是我们要仰望上帝的爱。上帝的心比我们大，他知道我们的一切。良心过分责备我们，我们就会带来过不必要的负担。所以我们不评判自己，我们唯独仰望主的恩典，仰望主的恩典，仰望主来帮助我们。一切仰望主的恩典，我们才能有生活和侍奉的自由。最近我在反思自己过去几年的侍奉的道路，主就用一个牧师的见证来提醒我，提醒我自己生命中间的有一些死角，有些盲点。他就提醒我说，在我们生命中和侍奉中所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捆绑，是因为你怕人多于怕神，你怕人多于怕神。他说呢，当他就有一天，当他发现上帝呼召他的目的是为了牧养教会，是为了来爱教会，而不是让他在教会寻求众人的欢迎的那个时刻的时候，上帝就开始真正来使用他。上帝就开始真正来使用他，教会就开始有崭新的改变，人们就开始来认罪，生命就开始改变。当你不再担心别人在想什么或者在做什么，而是开始考虑主要你做什么的时候，上帝就开始使用你，你周围的人就开始蒙福。我想这对我们所有的父母，所有的同工，还有所有工作，你有工作的也同样是一个挑战。每个人都可以知道，我们要常常听到主自己的呼召，主对你是什么样的呼召。而且一切仰望主的恩典，磨难中才有安慰，你在磨难中才会有安慰，因为在神那里才有最后的公平。我这一次我们台福退休会完，灵修会完了之后，传道人又有一个灵修会，有专门有个灵修会。那在中间呢，就有一位牧师来见证，做了一个见证，跟保罗的这个经历非常的像。这个牧师刚到一个教会，曾经刚在一个教会会里边侍奉的时候，正好那个教会开始有一些争执，因为前面有一个牧师刚刚离开，他又马上来，所以呢，正好处在一个教会之中，教会有点分裂，有点有些人喜欢前面那个牧师，有些人不喜欢，然后呢他又去了之后，那有些人喜欢他，有些人就不喜欢他，又把前面的汽油放在他身上等等，就出现了一个问题。结果呢，他这个过了一段时间，就说那就有些同工对他抵触情绪就越来越大。那这些同工呢又有比较强的这个权力，所以每次开执事会到后来就到一种地步，因为在话语上很不尊重他，而且也很挑剔他的很多的侍奉。你想传道人，因为你的动作是人人看得到，所以别人讲你是很容易的。所以他每就后来呢，开执事会就特别的艰难。每天晚上回家之后，就是伤痕累累，伤痕累累。但是呢，这个牧师呢，他不为自己辩护，他也不去，他特别不在喜欢他的同工面前来为自己辩护。他知道这样对教会不好，对弟兄姐妹生命会有极大的伤害。如果以后有问题的时候，他也不怀恨在心。对于这样子攻击他的同工，他也不怀恨在心，因为很简单，那同工是主的羊，是主放在你手中、交在你手里托付的羊，你没有办法，你不可能去怀恨，你不可以去怀恨。所以，不过上帝后来又给他开了门，让他离开了那个教会。他离开那个教会的时候，连非常喜欢他的弟兄姐妹都不知道真正的原因。其实真正原因非常简单，就是有人不想让他在那边待着，就没有人知道，他从头到尾都没有说。我想你在教会里面侍奉，在工作之中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有的时候难免有人嘴上会讲得很好，但行为上跟不上。有的时候你自己辛苦侍奉，别人反倒指责你，有很多很多的委屈，怎么办？要在主那里得安慰。我刚才说那个牧师，他每一次开执事会的时候，他的师母都在家里跪着祷告，一年多下来都这样子。你就到那个时候，你就在上帝面前来认罪，来悔改，来赞美主， 让主自己来施他的公平，在一定的时刻，让主给你的就是饶恕的心，就是一颗爱的心，上帝就会来报答你的心。我们的盼望是在于将来在天上的时候，当我们见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亲自来迎接我们的时候，他会这样跟我们讲：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记不记得这句话？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在少许的事上，小事上忠心，我要派你管理更大的事。其实更重要的最后一句话，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我们就盼望着有一天可以见到主，主会跟我们这样讲。好，我们得最高称赞的人那个生命，他第二个呢，你记得刚才我们说第二个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我们从头来，第一个是什么？忠心传扬。第二呢？仰望主恩。第三，夸耀上帝，夸耀上帝，单单要夸耀上帝。好，看我们看第六节第七节，一二三，请弟兄们，为你们的缘故，我拿这些事我自己和亚波罗身上，不可过于圣经所记这话的意思，免得你们自高自大，看重这个，看轻那个。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所有的有哪一个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这个中间呢，你可能觉得这究竟是在说什么？尤其这中间一句话，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原文甚至没有圣经这个话，就说不可过于所记的，不可过于所记的。显然这和合本是加上自己的翻译，他把加了一个圣经，加这个圣经呢，我们觉得其实圣经学者，如果现在有一批圣经学者会认为他这样加的对，其实关于这句话，其实原文好像你要真翻译成就说所记的原文，就让大家。有很多种不同的解释，有人说哦，究竟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保罗原来跟他们说过，他们记下来的，还是什么？但是和合本这个翻译应该更好一些。很多的圣经学者认为，也就是在谈圣经，也就是在谈圣经所记。因为每次当保罗说 "What is written" 所记的时候，他都是在谈，他是在引用圣经。他在他所有保罗书信都是有这个特点。然后呢，特别是在哥林多前书，在这句话之前。有六次保罗引用了旧约的经文，六次引用经文，有四次他讲了四遍所记的经上所记的，这四遍呢是引用了五个经文出来。所以说到底是这个，显然是他这个翻译是对的，就是引用了这些，就是不要过于圣经所记的。但是圣经所记的是什么？保罗这个地方究竟在讲什么？我们看下面的经文，保罗前面究竟引用什么？保罗这地方所引用的经文，第一章十九节一直到第三章二十节，这地方所有引用的经文都是在谈人的智慧是不值一提的，是没有任何重量的，而上帝的智慧是我们要追求的，要夸耀的。其实在第31章31节实际上就说要夸耀的该夸耀主。实际上这个归根结底是让我们知道，这个要夸耀的就要夸耀主，因为只有主才有真正的智慧。 大概四分的样子，可能最多呢四点五分，最多他四点五分。可是他的孩子现在都是四五十岁了哈，五十多岁了，这些人个个跟随主，个个爱主，而且还有两个，大概两个是专心侍奉主的。他说他一辈子侍奉主，没有什么钱，大概没有什么钱买房子，但是他们住了四个不同的房子，还有几个不同的房子，每个都是神亲自给他们，一个个提供给他们。有些时候那房子买下来都是一塌糊涂，根本都好像都不怎么能住人，教会一大堆弟兄姐妹过去帮助，又是刷又是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帮他们装管子，一下他们就可以住。然后他说到最后，其实他最后他夸口的是他生命的软弱，你们大家也都记得，他曾经有一次分享过，他侍奉生命中间有过三年特别艰难的时期。那个时候他甚至到一种地步，就要出去开大卡车，到那种世上所有的工作他都得去拿。他是本来是蒙神呼召，在年轻的时候就蒙神呼召，他是蒙神呼召是这样一种呼召，就是 evangelist 那种传道人，真的是就传道的，就是完全是专门来布道的，就到处去传道，到处比如说他到一个教会，一个教会就邀请他给一个礼拜的时间，让他每天晚上来传主的道。那是大概美国当时可能是属灵的状况可以是这样子，每个礼拜每天有人讲道都会有人去。我不知道今天在我们教会有没有这种可能性，一个礼拜大概有个两三次我们就受不了了，但是当时福音的整个属灵的状况就是这样一种，所以大家就这样去。不过现在当然还有别的办法，我们可以上网去看啦，可以听，可以 iPad 呀，可以这种 podcast， 所以又有更多神的喂养。当时跟当时情况不同，那他呢是神这样的呼召，他又如此的有激情，可是当时他生命有过问题。他说是因为他装备的不够，可能是因为他很幼稚，他生命就开始有三年不能这样侍奉主，非常痛苦。有一个晚上他就非常的伤心，因为他觉得非常孤独，需要上帝同在。走了大概开着他那个破车就到旅馆哪个地方旁边有一个神召会去了，因为他需要感受到神的同在。他知道到神召会肯定没有问题，因为他们的音乐很好，他们那边你不要说教会虽然破破烂烂，他们的音乐的器材肯定是最好的。我想这跟我们教会很像啊，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就有这些音响，我们可以大声的赞美敬拜主。可是所以我们大家要大声唱，要常常自己，我们如果是待在一起就要高声赞美主，我们来用主给我们这一切的这样的装备。他去了之后果然他们就唱得很好，然后牧师就开始讲道。你知道神召会牧师的讲道一般呢，如果是长老会的牧师看神召会牧师讲到，往往是比较歧视别人的。他认为别人讲到没有做好准备，因为都是不做研经的，把一个经文这一出来，哦，上帝给我的感动，一般都是以这种方式讲到。所以他就在想，不知道你会讲给我什么东西可以听。然而主就用那天晚上用一个神召会牧师的道来拯救他。罗马书第十一章二十九节，我们看下面。出不来了，可能。好，我们自己翻好了，或者我来读。因为上帝的恩赐和选召是不会撤回的，这是和合本修订本。好，这不要紧，我自己读。这句经文就抓住了他的心，因为那牧师专门说，他说我们知道你们中间有人在逃离主的呼召，在放弃主的呼召，在不听主的呼召，在远离主的带领。神今天要给你的话就是，上帝的恩赐和选召是不会撤回的，你是逃不掉的。那天晚上他的生命对神的呼召就开始有回应，就开始回来了。六个月之后他就重新站在讲台上传讲主的福音，直到今天。他那天晚上昨天晚上讲了一句话，我有很深的感动，用他来这样子来激励弟兄姐妹。我们看下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 Nothing in this world commands me to this responsibility but your grace. 除了你的恩典，这世界没有什么使我配得这样的一个责任，也就是上帝呼召他传扬主福音的责任。今天神对你我有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安慰，没有什么，这个世上没有什么除了上帝的恩典，唯有上帝的恩典，唯有上帝的恩典才能使得你配得你现在这样一个呼召。你不要以为自己来做父母是我自己选的，你没有办法真正来选，这是神给你的这样的恩召。你不要以为自己能够有一份工作是靠我自己的能力，你只要敢有这样的想法，上帝想给你拿走是瞬间。你要知道没有主的恩典你得不到这样的一个责任，你不配。你可能以为自己能够在教会里边侍奉是靠自己的能力，是靠自己的热心，是靠自己的品格，不是的。没有主的恩典你不要碰主的工，主的工你一下就碰不了，因为主早晚要让你彻底失败。你不要以为你有好的身体你可以来管你的身体，你可以来照顾你的身体。我知道我妈妈现在她的生命的主要的责任就是把自己的身体要好好练好，她每天就要出去跳舞啊，他们有长辈们跳舞，还有什么这种长辈们时装表演啊，都很好，其实都很好，他们有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都知道，我妈妈其实心里也明白，除了主的恩典她没有办法来承担这个责任，来管好自己身体这个责任。同样的，我们同样是一样的，我们生命中一切神的呼召，如果没有主的恩典，我们没有能力来承受这样的责任。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主啊，实在是感谢你，感谢你今天你借着使徒保罗再次向我们传讲你的话语。主啊，唯有你自己的恩典是我们所仰望的，唯有你自己的恩典是我们所夸耀的。主啊，让我们在我们人生的尽头，我们就可以向这个世界宣告，我们可以一生这样子忠心走你所给我们的路，忠心的来侍奉你，是因为你自己紧紧托住我们，是因为你自己常常带领我们，是因为你自己给我们生命的力量。主，我们谢谢你，你就让我们来夸口主耶稣，来为主耶稣来夸口，来称耀他的名。主，我们感谢赞美你。